在基督里，我们要事事舍，
天天背，
时时跟，
紧紧随。
林真儿、
王牧欣，
空中的门训，
馒头的对话，
邀请您和我们一起
做真门徒。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牧欣，
我是真儿。
世界大不同呢，我们要来回答一个跟我们的信仰息息相关又非常落地的问题。有一位叫欧姐妹呢，写来一封信件，她说：亲爱的真儿、牧欣两位姐妹好，每天都吃你们做的馒头，并且还送给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还有不信的亲朋好友分粮给他们吃，非常感谢你们的节目给我们很大的帮助。今天我来请教一个问题。前一段时间我回老家，刚好赶上我们村的一个追思礼拜，因为呢是一位快90岁的老姐妹去世。这个事件发生的时候我并不在现场。这个事情呢是在追思会的第二天清早发生的。事后一位弟兄来指着我大吼大叫说：你们教会这个乐队是不对的，怎么可以吹世界上的歌呢？当时我就一头懵因为我平时是在杭州的教会服事，偶尔回老家的聚会呢去参与服事，所以对这样的事情我也不太熟悉。当时我就很纳闷我说对不起我不在现场，我也不清楚。然后我就亲自去问乐队的姐妹，姐妹告诉我只吹了一首《母亲》这首歌曲。我个人认为没有太大关系基督徒要懂得出世入世。我就想请教一下两位姐妹，这个事情有错吗？后面这个追思礼拜的乐队是否需要改进？关键是这位弟兄还是站讲台的传道人。说实话老家教会非常缺乏讲道，当时他那个语气以及指手画脚的指着我吼，不是我说连我老公在旁边都看不下去了，我心里就特别的不舒服。事后呢我也冷静想一想，这位弟兄的生命也是蛮可怜的，只有为他祷告。听老家的弟兄姐妹们讲，对他的评价也非常不好，也是一个新来的。但是感谢主我今天来问你们的目的就是希望得到你们的建议，好转告我们老家教会的这些负责人和同工还有乐队的弟兄姐妹们，基督徒的追思礼拜到底能不能够去吹一些世界上的歌。
亲爱的欧姐妹，谢谢你按时分粮给你身边的弟兄姐妹吃，然后也成为我们馒头忠实的听众和忠实的同工。因为你每一次分享真理，分享神的话语，其实就是和我们一起在服事上面有份了，非常的感恩。另外呢，就是当我看到你们教会当中的这件事情，这个个案发生的时候呢，又谈到了可不可以的问题了。我们真的是每周在我们的馒头的对话里面都会接触到这个问题。因为我们发现说，有些时候当我们对神的话语、神的真理的认知不全面的时候，我们比较不容易活得自由。我们常常会被各种各样的可不可以的规条所羁绊，同时呢，我们也因为自己不知道，所以呢很担心别人做错。所以我在想，你们的这位弟兄呢，其实并不是出于恶意的。很多的时候牧养教会作为牧者很不容易，因为他很怕人走偏了，所以当他听到看到一些自己心里面觉得不应该不可以的事情的时候，他会很紧张。所以首先我想你们对待这一位牧者的态度呢，也不要太过的强硬说因为你对神的真理认识不清楚，你非常非常的律法主义，所以呢我们大家要集体的抵抗你不应该有的这种牧养的条条框框或者是态度。既然我们是在讲在主里、在恩典里、在真理里我们是有自由的，那么我们对待所有人的态度都是同样的原则，就是爱的原则。这里面呢，我们分开几个不同的层面要去考虑的。首先就是对待弟兄姐妹在家中有需要的，无论是快乐的场合，比如说婚礼庆祝寿宴或是悲伤的场合，比如说安息礼拜，一些需要我们与哀哭的人同哭的场合，我们的存在都是要让人直接看到圣灵的恩典、神的同在。但是如果我们的目标是荣耀神、是爱神的话呢，我们会发现我们很多的时候在做出决定的时候，我们是以别人的需要作为出发的。只要与真理不相违背的，我们基督徒是大有自由的一群上帝的儿女。因此我绝对不认为说在一个安息礼拜上我们不能够吹诵，或者是不能够去放一些生前这一位弟兄或者这位姐妹喜爱的音乐， 或者呢是这个家人非常想要表达哀思，但是很有可能并不是一首圣乐。最近呢，凌云牧师师母的安息礼拜上就放了师母非常喜爱的一首乡村音乐，照样能够带着人进入很深的爱、哀思和纪念当中。因为我们深知道每一个音乐的背后，实际上就像巴赫著名的音乐家他所说的，真实美好的音乐总是能够把人带到极深的与神的团契和敬拜当中，包括这些我们所说的古典音乐，或者是能够反映人真实情绪情感深层的那个需要的这些所谓的流行音乐。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很简单粗暴地给这些音乐画上标签，哦，你放的不是圣诗，所以你就是属世的，这个是我们首先需要去面对的。另外，在有这些信仰或者是真理的冲突的时候，我们以什么作为判断的标准？同样，我们要回到爱人如己的这一个真实的律法的总纲的面前去问，我所做的决定是出于爱神爱人吗？如果是，那么我在做这个决定的时候，我的方向，我的方法是什么？我想只要有这个衡量的标准呢，我们这位亲爱的姐妹，你一定会知道你现在目前扮演的角色应该是什么。绝对不要带领着教会弟兄姐妹与这位弟兄来抗衡，好像要把他给击败，用真理把他击溃，这绝对不是我们的目的。但同时呢，我们也可以在爱心里面说诚实话，不单单是激励这位弟兄的教会的牧养，同时也会让教会其他的弟兄姐妹更深刻地经历一次在真理里面的自由，和我们回到爱的总纲里面，我们要怎么样去温柔以待，对他人要有恒久忍耐的态度。
罗马书13:8-10，凡事都不可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因为爱人的就完全了律法。像那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贪婪或有别的诫命，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爱是不加害于人的，所以爱就完全了律法。其实就像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起的名字一样，爱是一切事物的总纲，不管是出于什么，如果我们是出于爱，这件事情就没有可行不可行，因为我们基督徒在真理当中是自由的。我记得在最早的时候认识你真好的节目当中，宇泽和我们之前的牧师也有过一个非常美好的讨论，就是认识你真好作为一个福音节目可不可以放流行音乐。这个过程当中宇泽就说，大家有没有发现流行音乐当中全是问题，全是疑惑，全是无知。那如果我们对这些流行音乐有了从基督徒视角的审查、解释，甚至是引导，那么这些所谓的流行音乐也可以成为大家认识神的一个渠道。所以后来呢，我们的前任牧师也允许认识你真好在适当的情况下可以播放一些流行歌曲。但是我要跟大家讲，不是说我们要欣赏这首歌曲，而是我们要透过这些歌曲的歌词引导大家真正的看到我们生命的救主上帝。在很多的教会的生活当中啊，或者是团契的生活当中，我们常常把律法放在了爱的前头，以至于带来的就是彼此对立、彼此伤害。就像我们这个欧姐妹的信件当中所写的，她和这个传道人之间，这不就形成了一种对立的状态吗？哈，你说可以，我说不行，你说这样是对的，我说这样是不对的。其实如果我们从爱的角度出发的话，牧者有对群羊的爱，而我们的欧姐妹呢，也同样有对真理的爱。那么大家最好的方法就是在爱里成全律法，大家坐下来，用一个真正的从信仰的真理，无论是探讨、寻求，还是说彼此之间的劝勉的过程当中去解决这个问题，可能就会对以后的教会生活带来的是一种弥补，带来的是一种帮助，而不是撕裂，而不是留下一个很大的破口。
Amen。 我们有一个很简单的标准，无论是做牧者的还是教会，你说我没有参与领导的职分或者是教导的职分的一般的弟兄姐妹，其实我们在神的家里都是一家人。那我们有一个标准，就是爱是真理的方向。什么意思呢？就是如果我的教导目前的这个道理不能够把人带到神的面前，让人更爱神更爱人，那么很有可能我们就成了一个空洞的知识和冰冷的律法的一个传讲。 很容易让人产生的是自我中心的骄傲和感觉良好啊！你看，我都认识了，我都做到了，你都做不到等等。在教会当中呢，很容易就产生这种偏差，就好像我们一家人，如果我们只关心对错的时候，你发现这一家人是没有恩慈，没有亲密感，也没有在爱里面的退让。我不关心输赢，我现在目前只关心你有没有被我用神的爱爱了，并且这一刻因着我的爱能够有松动，有回转的余地。你会看到原来我们在爱的关系里面，我更关心的是你在神面前的生命的成长，还有更关心的是我们两个的关系，而不是说我要赢，我必须得赢，我在这件事情上绝对没有错，所以我绝对不让步。再讲一遍，如果是与救恩的真理、圣经的真理、核心的真理无关的东西，我们千万不要太过的去纠结。好比音乐到底是不是可以在别人的安息里，或者是甚至婚礼上面去吹弹一些不是圣乐的东西呢？当然可以。我想要告诉大家啊，在我们的基督徒的婚礼上面，我们放的婚姻进行曲那就不是圣乐啊，亲爱的弟兄姐妹，那只是一个古典音乐而已，那是不是我们就没有走在神的心意当中呢？所以今天我们要来思考，有些时候我们觉得理所当然的东西并不见得是真实的，但是很多时候我们觉得绝不可以的东西并不见得是神不喜悦的。今天我们只需要回到神的面前去实践这份真爱，到底什么东西是合乎神心意的，就是这件事荣耀神吗？这件事体现对神对人的爱吗？这件事情我做的时候，我的关注点是我自己，还是我有没有把神的爱活出来？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标准。
在我们最近的节目当中，也收到了很多弟兄姐妹关于牧者或是传道人在讲章当中的一些疑惑或者是质疑哈，我们也在这里呢统一的回复大家。其实有的时候我们的牧者也是人，他们对于神的认知也跟我们一样，是在一个不断进阶不断靠近的过程。我们对于我们的牧者也需要有一个包容和接纳的心。我相信没有一个牧者的讲章是100%正确，不是，因为每一个人对神的话语的理解都会有所不同。当然如果你的牧者在一些基要真理或者说在一个核心真理上出现问题了，你们可以全教会提出一些讨论呐、或者是修正呐、等等。但如果只是一些小的层面上面的，比如说地名啊、人名啊，类似于这样的一些错误的时候，大家真的应该要多一分的包容。最重要的是我们要为牧者祷告，因为牧者的生命不断的成长，知识见识不断的增加，他也才能够更好的把我们带领到神所为我们预备的那一个青草地溪水旁。弟兄姐妹们，愿我们在教会当中成为那个爱的亮光，成为那个爱的源头，成为那个爱的医治者，而不总是成为那一个找毛病挑问题的那样的一个人哈。因为神要的是我们彼此相爱，爱成全律法。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拜拜。
不要宗教，不要道理，我要的是真正的你。要到几时才见到你，我的神啊，我要的是你。我不想再逢场作戏，对你没真感情。我要前所未有经历，接触到你，全能的上帝就引领我走进你世界里。在青春火焰里，你的胜利都不断向我最近，感受到你在身边那么亲近，不再怀疑，那么肯定，不再是盲目。